八月桂花，遍地开，第36集。到了晚上，松岗的思路豁然开朗。他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也很可悲。为什么老是把眼光盯在身边这些中国人的身上呢？那个姓沈的分明是来指挥陆安州抗日武装的，没有绝对可靠的同道，他是不会主动到你身边活动的。
无论如何，
敌对双方司令官天天照面，破绽难免，他恐怕不至于这么愚蠢吧，亦或说不会这么大智大勇吧。有很大可能他已经进入天珠山了，在那里指点江山。晚上，松岗传令袁信来见，向他出示了江淮派遣军的情报，然后问袁信有何高见。袁信说，这个人如果在天珠山，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如果在陆安州城内，也不一定在身边，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做，那就是全面监视。松岗说，千万小心，不露痕迹，以免打草惊蛇，逼虎伤人。袁信说，嗨。此后不久，大约过了半个多月，江淮派遣军又发来一份情报，声称在天珠山腹地的原始老林里发现了一个军事基地，至少集结了1000人的精锐武装，而且很有可能是训练特殊军事人员。这一支秘密武装的用途不明，派遣军长官石原次郎对此非常震惊，命令松岗迅速派人查清，解除心头大患。松岗和袁信一致认为，如果这个情报属实，那么必定是沈轩辕在此厉兵秣马，其屯师练兵的最终目的只能解释是对付松岗联队了。和田大卫就是这样的背景下率领小分队进入天珠山的，任务性质十分明确，猎捕沈轩辕。二等兵严夏感觉到自己实在很不走运，他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对生活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的那个铁器厂开得正红火，小日子过得正舒坦。呼啦一下卢沟桥打响了，呼啦一下关东军南下了，呼啦一下兵力需要补充了。第一年他的弟弟在中国战死了，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就来了一张命令，通知他到千叶高兵役站报到。没办法，他只能关闭铁器厂，遣散工人，告别妻子，千代叶子，丢下正在读书的一对儿女，一肚皮牢骚又一脸庄严地登上了军舰。军舰先是把他们送到中国东北，在那里训练了3个月，然后就分配到了松岗联队丰泽大队，一路上打打杀杀地来到了江淮。作为一个富有生活经验而严重缺乏作战经验的上了年纪的新兵，严夏并不清楚天皇陛下为什么要跟中国打仗。说实话，他对天皇没什么印象，甚至没有什么好感，因为他听说大正天皇是个弱智，昭和天皇是个招牌，真正主张打仗的是那些军队的高层，他们利用天皇的威力约束人心。从心里讲，严夏不相信天皇真的有天照大神的威力，如果是那样的话，也就用不着这些士兵们背着行囊魂不守舍的来打仗了。天皇说句话就可以把中国灭了，那不就什么都解决了？还用得着在这里夹着大小便连续埋伏几个昼夜吗？但是嘀咕归嘀咕，他还是不敢说出来。 不仅是有人在身边的时候不敢说，就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也不敢说。因为军队里流传天皇是现人神的说法，是活在人间的神仙，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至，无所不能。既然他不能确定天皇的神力是真的，当然也不能确定天皇的神力是假的，还是少说为妙。因为天皇太伟大了，所以士兵就太渺小了，渺小到连生命也无足轻重的地步，随时可以奉献出去。言下不知道和田大尉和松井中尉在望远镜里看到了些什么，对此他同样不感兴趣。他不希望和田大尉看到他要看到的东西，因为那就意味着他们又要行动，又要猫着腰拎着枪去冒险，搞不好就会踩上地雷，轻者断腿，重者丧命。无论是断腿还是丧命，都是炎夏极其不情愿的。虽说铁器厂暂时关闭了，但是只要能活着回去，还可以重新开张。红红的炉火会把日子映得热气腾腾，前的叶子还会一如既往的把床铺捂得暖暖的。那可真是个好女人啊，她的眼睛是那样的明亮，她说话的声音是那样柔和，她的皮肤是那样白嫩。在家同千代叶子睡在一起的时候，在她被幸福的海洋包围的时候，在她发出美妙的呻吟的时候，哪里还有什么天皇？她的温热柔软的肚皮就是他的祖国，他就是他的天皇。他不知道为什么要为天皇效忠，这种效忠对于一个铁器店的老板有什么实际意义，但他宁愿为千代叶子效忠，因为他让他觉得生活实在，觉得生命有意义，觉得炉火边榻榻米上的日子充满了阳光。他不想在这里像贼一样窝藏，他更不想出去跟那些压根不认识的、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敌人作战。他估计他的敌人也都是他这个年龄上下的人，他们也希望吃上好的食物，娶上好的女人。夜里他们应该待在自己女人的身边，而不是在这里挨蚊虫叮咬。炎夏二等兵胡思乱想什么？身边传来一声严肃的喝问，声音来自下士官荒木港元。炎夏头皮一麻，唰的一声从地上弹起，笔直站立，瞪眼挺胸：“曹长阁下，二等兵炎夏没有胡思乱想。”混蛋，蹲下！是，蹲下。炎夏蹲下来，调动起全部精力集中在眼睛上，向远处做眺望状。其实他什么也看不见，现在已经是午后了，太阳正从正面斜着落下来，灼得眼睛生疼。
荒木港元
猫着腰向炎夏挨过来，伸手给了他一个嘴巴，厉声命令：“摘下头盔，看不见太阳反光吗？难道你想暴露目标吗？”炎夏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钢盔拉下，露出头发稀疏的头顶，精瘦的脸部也从阴影下袒露出来。门牙显得更加突出，炎夏的样子确实不好看。荒木港元之所以特别厌恶他，大约与他的丑陋长相也有关系。荒木港元曾经气愤地说：“ 哪里像皇国皇民的样子，简直就是一只饿了半年的猴子，有损皇军体面。荒木岗原是一个性情暴力的草长，打起仗来很凶猛，军事技术过硬，打过很多恶仗没有死掉，因此对天皇更加忠心耿耿。他把那经历恶战而安然无恙
归功于天皇的庇佑，
他要求手下的士兵跟他一样临战毫无惬意，如入无人之境，向前冲锋。混蛋，跟着我，跟着我，天皇陛下在看着我们呢，向前，向前，为着天皇陛下冲啊！这是荒木岗原在战斗中经常呐喊的口号。对于荒木岗原，炎夏有一种说不出的敬畏。荒木岗原不愧是皇国的士兵。荒木岗原似乎很少想个人的事情，尽管他才是一个下士官，但他认为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秉承天皇的旨意，为了实现东亚共荣的远大目标。去年八月，皇军打下洛安州之后，许多官兵涌到街面上抢东西捉女人，荒木岗原的班也出动了。但是荒木岗原只允许他们搬运对于作战有用的军事物资，对于银元和烟酒一概抛弃，更不用说女人了。炎夏对荒木岗原的举动感到不能理解，皇军出国作战时日已久，背井离乡，在异国的土地上，死亡随时降临，今天正行走的活人便有可能是明天的尸体，
士兵都很饥渴，
拼命的吃，拼命的喝，有了好东西拼命的用，对于女人更是争先恐后，甚至到了不管肥瘦大小的地步。在占领陆安州之后，大队长丰泽少佐为了显示天皇的恩惠和战争的好处，犒劳士兵，不顾松冈大佐的禁令，悄悄给部队轮流放了三天假，分批到陆安州外围镇部狂欢。狂欢的主要内容就是搞女人，又搞了一个和又搞了一次，成了心灵的最大的安慰。通过搞女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以搞的人数和次数来提高有限生命的质量。当时整个大队几乎都浸泡在杂乱无章和匆匆忙忙的性生活里，士兵多是穿街走巷捕捉民间妇女，还有一部分人凭票去服务站排泄，很难找到没有搞过女人的士兵。就连炎夏这样老实巴交并且深爱妻子的人，也随大流去了一次朝鲜人的服务站，但是唯独没有见过荒木岗原光顾过服务站，更别说强奸中国民女了。皇协军团长马辅金手下一名中队长给和田中队送来了七名妓女，和田指令其中一名看起来有点姿色的一个上午由荒木岗原享用，但是荒木岗原破天荒没有执行这道命令，而是把机会让给了兄弟们。炎夏也因此得以在中国第二次过上了性生活，当然质量很差的，不过勉强排忧解闷而已。一个月后，和田中队出现了16个性病患者，荒木岗原咆哮着把那个送来妓女的皇协军中队长抓到和田面前，噼里啪啦地打了十几个耳光子。要不是和田担心事情闹大，那次就把那个倒霉的皇协军中队长枪毙了。按照松冈大佐和原信的判断，如果沈轩辕当真还活在人间，如果那个所谓的军事基地果真存在的话，他们应该是在安丰县同眉山县的结合部，图上显示那里至少有500多平方公里的老林子，山高林密， 杳无人迹。如果能找到一条通道，就是个隐身的好地方。云信另外绘制了一个老林子的地形图，从尹贤集西北方的八里河开始，向西至丁家集、洪家集、仓房、王店、乌龙集等十几个集镇村庄，环绕老林子。和田大卫的路线则是在这条环线的内侧，不是大路不走走小路的问题，也不是小路不走走山路的问题，他必须始终同道路。凡是有人走过留下痕迹的路线，保持一公里以上的距离潜入老林子，在其边缘做不规则椭圆形运动，查找进山的通道，并埋伏等候尾随进出人员。第一个潜伏点在月亮岭西边，这个地方在松岗看来是重点的重点，因为这是从陆安州和安丰方向进山的口子，但是这里始终没有人员进出。第三天上午，和田终于对这个角度失去了信心，带着小分队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到白塔板东南方一座树林茂密的山岗上。此时他的视野已经抵近新四军天珠山抗日根据地了，不久他就惊喜地从望远镜里捕捉到了目标，几个时隐时现的小白点儿出现在和田望远镜十字线上的，不是什么秘密军事基地，那几个下河洗澡的人是新四军天珠山抗日游击队的几个女兵，田红叶、罗宇、晋新等人，一向老成持重的王凌霄也在其中。自从天珠山开展学文化活动以来，王凌霄比过去活跃多了，似乎焕发了青春。他教会了霍英山认写300个字，霍英山二话不说，命令冯存满原封不动地把这300个字学去。冯存满的专职教员是支队医院的军医罗宇。罗宇正在犯难之际，王凌霄就把拆字教学法传授给他。于是果然大不一样，这件事情后来还受到彭一峰的高度赞扬。渐渐的，王凌霄觉得自己已经融入到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了，跟他们有了情感上的沟通。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啊？政府没有给他们发枪，只发了一次子弹，每人3发，还有一车本来准备运到南方的军需物资，因为陆安州失陷被阻隔在天州山，政府把这一车物资发给了他们，每人一件短裤，每人一双草鞋，他们就穿着这条短裤和草鞋参加战斗了，履行着保卫国家和民族的职责。这个国家给予他们的实在太少了，而要求他们的实在太多了，但是他们没有气馁，他们仍然自得其乐，仍然接到命令就穿着草鞋和短裤，揣着一支破枪出发了。王凌霄不得不承认，他们是一群奇特的人，甚至是超凡的人。尽管他们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根本不知道人类应该拥有怎样的生活，但他们就是这样心甘情愿地活着。虽然外部环境改善了许多，但是王凌霄在天珠山还是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首先是洗澡问题。作为一个名城养尊处优的知识女性，他很难想象人怎么能不洗澡，怎么能够把一件脏衣服长期穿在身上，尤其是女人，尤其是豆蔻年华的女人，正开放着，正美丽着，也在新陈代谢着。